善良的目的，那也可以被用来做从事一些啊这个 evil 的事情，那这个罪恶的事情。那么这是我列的一些那资源，那包括学习资源啦，那包括一些谈论工具啦，也包括一些社区论坛，有英文的，也有中文的，我就不讲了。那这个呢，到时候我发这个 slide 去呢，我会发在那儿啊，你们可以去看一下。那说出来有些呢我也没用啊，你可以去看一看。Anyway， 这方的资源非常非常多。那你上完了以后，你在 YouTube 里面有很多的 video， 那等学习告诉你怎么去弄这个工具。一查，那你资源是太丰富了啊。那么其实我们现在面临的就是怎么样去选择一个比较适合于你自己的一个合适的资源。好，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谈到这个 A 啊大语言模型的应用程序。那应用程序这一块呢，很多时候就是你除了进入它的门户网站，你用它的东西以外，如果你要更做的更专业一点呢，那么你可以用它的 app。它有很多很多的 app， 比如说有一个网站叫 Make， 这个 Make 这个网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所谓的应用程序，你可以下载。因为前一个时期我在做那个叫 Program Manager。那你现在 training 这个哦，他说我们现在这个 Mac 里面有一个 app， 你可以弄个 app， 然后就可以把你这个所谓的 project， 你的项目管理啊，把它程序化啊，所以诸如此类的 app 也非常多。那么当然也有就专门给你帮你写程序的啊。我一知道的，我们现在在用一个叫 Cursor， 那么这样一个 app， 有这个 app 以后，我们过去要自己写程序的，现在呢信给你写了，而且工作效率非常高，你知道。好，这是这个应用程序。对，应用程序还有其他一些啊，这个一下子变了这个 animation 啊。好，我们可以把这个。啊，比如说现在开会啊，这个 AI capability 已经和这个 Zoom 啊和 Team 啊。那么在公司很多时候我们是用 Team， Microsoft Team。 那么我们自己，我们在教会我们用 Zoom， 那么 Zoom 里面也有现在有很多的 AI 功能，比如说你把 AI 打开了以后，你 Zoom 完了以后 Meeting Minutes 已经给你写好了，是吧？我知道我们这儿有一个高手啊，金辉弟兄呢是做这个笔记做得非常好的，但是呢上面可能你的作业呢发挥地方就不是很多，因为 AI 已经把这个做完了，而且 AI 完了以后Action list， 所谓 action list， 一个会议完了以后要做什么事情，这个 action list 里面就给出来了。好，那么下面呢，我们再来谈一谈 AI 带来的挑战。那么 again， 我们谈了那么多，我们知道好，这个 AI 的工具真 powerful 啊，真非常强大，而且这个large language model LLM 有很多的好处，但是。它同时也带来很多的挑战，这个呢是我们需要去明白的。一个我们已经提到隐私的问题，隐私问题就是你不希望把你一些比较 sensitive 的东西直接的放到网站去。那么其实对于政府来说的话，那么这一块通常更 care 一点。我们去年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然后政府就马上提出来，他不希望我们用这个云端的东西，因为云端的东西的话，你在问问题，然后他回答问题。那么一下子就有很多敏感的信息，所以他希望这个 tool 到最后是所谓 local， 也就是说是在他当地的一个机制上面用的啊，所以我们叫 local， 叫它 server。 所以这是隐私问题或者叫数据安全的问题。那么第二个就是信息安全。那么信息安全这一块，我想对任何的 IT 的技术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当然，当这个技术进入千家万户，进入我们每个，当我们每个人使用的时候。这个安全的问题呢，也就显得更重要一点。那么这里面有一个所谓的深度伪造，那叫 deepfake 啊，深度伪造的问题。那我想这个问题多多少少我们都有经历，我自己最近也有经历。那我们经历了几次这个银行被盗的情况，你知道？我也知道我们这儿也有一些姐妹她们也出过大亏，你知道？这个金融欺诈，那么这一块，如果说过去的金融欺诈还停留在打个电话就骗骗你。那么现在的金融机诈，他的手段已经高明多了，他可以模仿你亲戚，你的儿子、女儿的声音，甚至他可以模仿他的音像。哎，你说我不相信，你给我看看你的人，行啊，他就把那个 video 给你看一看， 你看的就是你女儿，就是你的亲戚，是吧？所以这个 deep fake 现在已经到了这个程度。比较安全做法什么东西呢？比较安全做法和你的亲人和你的孩子约定一个特别的问题啊。这时候你问我，行啊，我看到你的脸了，我看到你在那说话，提一个非常特别的问题，这时候很大的可能他是答不出来啊，是不是？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否则的话真是我现在这个 again 你能把 AI 用作非常正当的那事情，你可以把有人也可以把 AI 用来从事一些啊这个犯罪的活动啊。偏见与公平性，那这个问题呢，我想实际上还是比较重要的。因为 again 我们说这个人工智能技术的大语言模型，它是通过培训出来，通过training出来，而当你training这个模型的时候，你所提供的这个数据就显得非常重要。当你这个数据带有偏见的时候，那么它模型出来以后也同样有偏见，你知道？我不知道你们注意了没有，前两个星期那个伊拉马斯克出来的那个 Grok 是不是啊？他那个 tour， 有人就问问题，说美国哪两人最该死？哪一个人呢？第一个答案 Trump， 那么第二个是伊拉马斯克，说这两人最该死，你知道吗？哎，结果过了几天呢，啊，这个答案改掉了，因为什么呢？他模型把这个东西给改了，啊，所以说他的问题就不一样。同样的 DeepSeek， 你如果问一些国内比较敏感的问题，问64啊，问那些问题，他的答案马上也就，也就是说。模型这个东西它是可以被控制，可以被创造这个模型人去控制，那么这样一来它就带来了这个所谓偏见与公平性的问题啊。这个 AI 第二个方面的影响呢，我想是利益分配不均的问题。第四个方面的影响是利益分配不均的问题，这个我不知道大家看到没有，这是因为 AI 对整个人类社会的影响是那么的广泛，对人类经济活动的影响是那么的深入，所以这一块就造成了就利益分配不均的问题。你也知道，过去这几年美国这个七大公司啊，这个股票当然最近下来很多了。前一个时期哗哗一直往上啊，像那个啊英伟达啦，那像这个 Facebook 啦，然后最近股票都非常涨。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然后他们的 AI 的技术啊，所以这个利益这个。这个技术带来的这个 benefits 不是对每个人都均衡的啊，是非常不均衡的、啊、那么再一个就是所谓的数字鸿沟啊，数字鸿沟的话，那么像发达国家，像美国啦，像中国啦，像欧盟啊，那这些国家啊，他们在数字这一块他们可以享受数字技术发展的成果，但是你再回头看一看，你看网上有些视频，欧非洲那些地方，那不要说数字技术，基本的啊这个生存技术生存条件都没有，就这样子一来，就对人类造成了很大的一个不平衡。当然，社会与经济不可逆这一点呢，我想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对职业职场这一块的影响啊，对职场这一块。那么，我记得前面我们也谈过啊 ，AI 不会取代人类，但是懂得 AI 的人一定会取代不懂得 AI 的人。也就是说，你会看到在将来职场里面，如果说你要取得一个比较好的位置，或者说你要得到比较好的发展。你必须掌握 AI 这个技术，否则的话迟早你会被摔掉。因为什么东西呢？因为技术实实在在的在，技术能够实实在在去帮助你，去提高你的工作效率，去扩展你的能力。那么对人类的威胁这一块呢，确定事实，这是一个非常实在的事情，对人类的威胁。那么等会儿我们可以谈到这个 AI 发展的十个阶段，我们现在大概处在阶段四和阶段五这样一个情况，如果再往前走的话，你就看到 AI 有很大的可能会脱离我们人类的控制啊。这个事情我们等会儿再谈。那么当然，就目前这个 AI 的技术来说的话，它已经到了一个就是 AI 技术可以用于战争啊。大家可能知道乌克兰和俄罗斯战争，这个无人机已经被广泛应用了啊。然后你再看看那机器狗啊，那些能够立正，能够在那儿。做各种各样动作的机器狗，也许那过不了几年就会进入战场。所以那么 AI 和军事技术结合起来以后，那我们叫 autonomous system 啊，就是自主性啊，这个对人类的损害啊会是比较大的。那么个人如何应对 AI 带来机遇和挑战，那么这里呢 第一，我们要抓住机遇。那这个事情呢，这是我个人的观点，我们不应该排斥这个事情，应该采取一个比较开放的态度。那么换句话说，你排斥也没用，因为这个事情这是一个大事，这是一个大的波浪。你要么你 ride the wave， 你乘风破浪啊，你 ride the wave， 要么你就被这个波浪给卷走了，是吧？所以一定要明白，这个事情不是说我不接受它就不存在的事情，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事情。所以我们要抓住机。第二个呢，就是怎么去应对挑战啊，在有可能的情况下，特别是啊，我们年轻的一代一定要去，要应对这个挑战，否则的话你就会发现，那么将来在职场，那你会有很大的压力，是吧？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持续学习和适应啊，这一点非常重要。你有一个开放的心，然后呢，你不断的去学习，掌握这个技术。就我们大部分来说，我们不存在的一个去怎么去开发这个技术问题，我们存在的问题是怎么去掌握这个技术问题。比如说，我知道怎么用 AI， 用 ChatGPT 或者用 DeepSeek 来写我的报告，然后来规划我的日常的这个活动。那么，甚至比如说，像在公司我们做 scientific research， 做科学研究的，你可以用 AI 来帮助你做研究。这个事情呢，是我们最近我们几次会议里面，我公司几次会议里面做的比较多。那个叫 Hopkins University 一个 professor， 他最近也开始用了。但是我们实际上我们用的比他更早，他最近就用 ChatGPT 和 DeepSeek， 然后围绕的专业问题，用两个 tool 同时给出答案，然后来做比较，然后呢再弥补这两个 tool 中间的不足。也就是说，从专业的角度来说，对于我很多人来说 ，ChatGPT 和 AI Generative AI 已经可以达到那个程度了，已经可以来帮助我们规划做我们的科学研究了，是吧？好，这个呢，我想一下，我还要讲一下，那就是 AI 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AI 发展的十个阶段啊。那么第一个阶段呢，就所谓基于规则系统的这样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呢，实际上你仔细想想非常 common。你家里面用的这个 thermostat 就是用来控制你家里面温度的那个传感器，那个东西实际上也是个 AI 的东西，但是呢，只不过它是基于一个规则。什么意思呢？啊，你 set 了，我说我们家里的温度高于74度了啊，冷气进来；啊，低于66度了啊，这个暖气进来。那么这是基于一个规则的东西啊，所以这可以看作是最原始的 AI 系统。那么第二个 level 呢，是所谓的上下文感知的系统。那么这个也就是说，它在一个上下文的条件下，它可以做出一些反应。那比如说你用这个 Siri 或者用 Alex 啊，它可以知道啊你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场景下，它做出一些相应的反应。那么第三个阶段呢，就是所谓的特定领域特定专家系统。这里面他提了个例子，就是 AlphaGo。 那么大家可能也知道 AlphaGo 大概是2017年那个时候出来的，就是一个 AI 下围棋的系统，结果把这个围棋高手给打败了。那个国内那个围棋高手叫柯洁。我看了一个报道说，柯洁当他被这个 AI 打败了以后，他哭了一场。为什么？他感到非常的沮丧，想不到我这样一个非常聪明的人，机器就把我打败了，你知道吗？说了一场，你知道。好，那么第四个阶段呢，就是所谓的思维模拟那系统。这是我让个人认为，这是我们现在目前所在的阶段。啊，比如说啊 ，DeepSeek 就是国内的那个 AI 系统 AI tool， 那么它已经有思维的模型，有思维的能力。那么像 ChatGPT 最新的版本，那思维能力也开始出来了，也就是说已经开始能够模拟人类思维和推理过程。那么第五个阶段是所谓通用人工智能啊，叫 AGI。 那么 AGI 这一块，前面我们说 AGI 可能要到2030年，但是从最近情况下，这个事情很可能在一两年之内就会实现，就所谓通用的人工智能在一两年之内就会出现啊。好，下面的事情就是与人类没多少关系了，你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所谓的超级智能。所谓超级智能的话，实际上是已经进入了什么东西，进入了智能系统，机器智能系统已经摆脱了人类的控制，这机器可以教机器去改变它的功能，也就是说机器可以让机器去规划做它应该做的事情，它已经摆脱人类这种控制。 那么第七种，第七个就是所谓的自主意识啊。那么自主意识呢，就是它 AI 就像